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距离不到三天，朝鲜当局在星期二的清晨再次发射导弹，导弹飞越了日本上空，在北海道以东700英里处坠入了太平洋。日本各界对此表达了强烈抗议与震惊。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说，这是对日本安保前所未有的重大威胁。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进行了紧急通话，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的导弹发射召开紧急会议。朝鲜的导弹挑衅日益频繁，射程也在不断的扩大，国际间包括中国的强力制裁看来似乎只有引发反效果。朝鲜危机是否已经失控？美中日韩等国家还能够有什么样的选项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玉文好。
第二位呢，在北京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的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玉文您好。李伟东您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在北京的吴强博士，那么朝鲜在今天清晨不到6点钟发射了这枚导弹，那么飞越了日本的北海道上空。我们刚刚在新闻报道里面也看到了日本方面的一些回应，那么做出了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谴责与抗议啊。跟我们谈谈这一次最新的导弹试射与过去的导弹的威胁，它到底有何不同呢？
我们知道在过去几次的朝鲜的导弹试射基本上是高弹道的试射，但是这一次是真正的大幅度穿越日本的本岛到达北太平洋地区，这一次将接近实战发射的一次试验，非常具有实战的一个特点，这是对日本的很大的威胁，也是对国际社会对东北亚格局的一大挑战。
嗯哼，那么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今天早晨的这枚导弹让日本方面拉响了二战后的第一次的防空警报。您认为这个新的导弹的发射，它的射程还有它的威力，到底给日本甚至包括邻近的中国带来什么样前所未有的威胁呢？
这个导弹属于朝鲜发射的中程这个弹道导弹，这个意味着它已经可以携带核弹头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发射距离，已经超过了以往的那种短程导弹的距离，最远能到多少不知道，这个估计在2000英里左右的这样的水平上，就接近3000公里这样一个水平上，这个应该是可以打到关岛，包括日本的这个所有的跟美国有关的军事基地，所以这个已经成了这个至少是美日的现实的军事威胁，所以我觉得朝鲜的这个导弹技术如此快速的进步，超出了全世界人们的这种预料，那么应该说呢，一场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
是，您刚刚提到了这个朝鲜的技术，我们知道朝鲜，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放出来，朝鲜到现在我们知道它已经进行了5次的核试验，那么有2次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那么从今年的2月份以来呢，根据统计，朝鲜现在已经发射了21枚的导弹。所以就像您说的，这个像李伟东先生您刚刚说的，朝鲜方面的这个发射的技术在不断的精进，这也让很多国际分析人士很担心，这是否显示说国际间要来遏制，特别是美国要让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个目标，要制止朝鲜发展核武器，这个机会之窗现在已经是完全关闭了。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
现在朝鲜拿准了中国要开十九大，在十九大之前呢，不可能对他采取更加严厉的这种军事打击措施。美国呢，又已经多次变成了一个口炮党，在朝鲜看来。而且呢，我也说过，美国在这个有史以来从未跟一个有核国家较量过。要想打掉这样一个有核国家，彻底控制住它，用军事手段，美国现在自己单独干是做不成的，非得由中国的某种配合，或者中美完全联合。没有这样的努力，这个仗就打不了。朝鲜就借着这个 这个中国要开十九大，美国还犹豫不决的这样一个时机，快速的发展它的导弹技术，而且呢，任何制裁对他来说都是没有用的。
嗯哼，那么我想请教这个我们的吴强博士，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最新的导弹在发射之后，几个小时之后，在可以说整个邻近地区，还有包括美国，都起了一些连锁的反应。日本的内阁发布了这个非常罕见的官房长官的声明，那么其中刚刚我们说了，就是发出了最严厉的谴责与抗议。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川普也举行了这个紧急的电话通话。那么联合国将要在今天稍晚要召开紧急会议。那么另外一方面，韩国更是在今天清晨，在导弹发射了三个小时之后，就出动了四架的 F-15K 的战机进行了实弹的轰炸演练。那么可以说整个地区似乎都动了起来。您怎么样看待到目前为止美国、中国、日本与韩国这几个主要国家的反应呢？
在我看起来，朝鲜这一次非常接近实战的一次发射，暴露了东北亚格局的一个脆弱性。但这个脆弱性实际上对日本、对美国这两个右翼国家、右翼政权来说是可以利用的。对于韩国的文在寅政府来说，当然是一个需要改变它的和平政策，转向一个强硬的一个遏制政策的一个开始。对于利益相关国中国来说，这次的一个接近实战状态的发射，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信号。换句话说，对其他的利害相关国家来说，对朝鲜的问题并没有失去控制，窗口仍然还在。但是对中国来讲，中国能够采取的办法是越来越少。无论是美国将来采取军事行动，还是朝鲜，比如说在未来跟美国进行单独媾和，任何的一种这样子到目前局势的发展，都对中国极其不利的，会改变东北亚的现状，改变中朝关系。那么中国实际上目前来说是东北亚格局破坏或者说变化的一个唯一的受害者，或者说最大的受害者。
是，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就来先接听，这是来自湖北的李先生，请您简短的说明。
喂，
您好，请说。
喂，我是湖南的。
哦，您是湖南，很抱歉，湖南的李先生，请说。
当年打伊拉克没有核武器打就打了，就是新闻中共这个什么回到六方会谈，就是让这个朝鲜这个邪恶的政权，两个邪恶的政权，把它的气势争取时间呢、啊，给这气势发展，在气势上，所以中共有不可推卸的罪恶的责任，所以呢，你们要拉出东西来。再一个，朝鲜这个南韩呢、啊，你吃了几个龙包总统，什么阳光政策，根本就没起一点作用。
好的，谢谢您，湖南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朝鲜这个祸胎，历史上这个国家从来就属于背后大国操纵博弈角力的场所，而中国这个流氓兄弟和大块头呢，又是他朝鲜最大的依靠，他们之间互相背地里勾肩搭背，狼狈为奸，所以朝鲜最怕失去的是中国的支持。所以我认为朝鲜敢于发射导弹的还是有中国在背后做靠山。好，谢谢。
好，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这点我想接下来请教我们的李伟东先生了。刚刚几位网友呢，这么都谈到了这与中共的责任有很大的关联性。那么中国的支持是朝鲜现在恣意妄为的一个很大的支柱。我们知道8月14号的时候，中国方面宣布了对朝鲜进行这个全面的制裁。那么在最近不久前，我们看到了美国的财政部门也对中国还有俄罗斯的一些与朝鲜相关的公司和个人进行了制裁。那么很多人就说，是不是这些制裁不但是没有用，相反的反而让朝鲜可以说更加的受到了刺激，所以才会采取一连串的这些最新的这些挑衅的动作。您的看法呢？
我首先同意两位网友关于这个中国责任的判断，也同意吴强先生关于刚才这样一个总体分析，东北亚的总体分析。那么现在呢，等于是不光是朝鲜跟美国之间在叫板，而且美国跟中国之间、跟俄国之间也在叫板。这个地区的这个局势就变得非常复杂。这个美国首先想拉中国一块儿来对付朝鲜，中国也有限的回应了。那么美国认为中国做的还不够，那么中国认为美国做的远远不够。 这两者之间在扯皮。扯皮的原因，这个我刚才也说到，这个美国有欧洲方面的事情要对应，川普总统也有国内的很多棘手的问题在对应，而且应对一个有核国家，他远远没有准备好，如果采取军事行动的话，中国又面临开十九大，那么这个问题就给这个朝鲜带来了一个他耀武扬威的喘口气。那么这个耀武扬威的结果很可能导致朝美之间的直接会谈和直接妥协，那么就朝鲜完全投入美国的怀抱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了。朝鲜本来就有这个意图。那么刚才吴强先生也说到，这个状态也是对中国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威胁，对中国最大的一个战略打击。
嗯，
那中国要想摆脱这样一个格局，赢得对朝鲜的主动权，他势必要在十九大之后跟美国有一次联手行动，而且由自己主导。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呢，针对朝鲜的核威胁给朝鲜半岛带来的紧张局势，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美国、联合国的一些最新的制裁。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呢，他在上个星期，也就在朝鲜的最新一轮的导弹发射之前，他在中国采访了一些民众还有学者，我们要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发回来的报道。
通过经济制裁啊，或者小范围的这个，比如说精准打击或者怎么样，把这个朝鲜领导高级领导人或者是那种可能速度一些极端手段，但是扩大规模的战争，我想美国应该不会了。如果朝鲜真的说是这个行为真正发生之后啊，有可能会对我们中国啊会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影响中美关系。其实我觉得还是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讲，还是想安稳点，和平点好。
看到这消息挺紧张的，就是说是真不希望他们打起来。如果要打起来的话，肯定吃亏的，到时候死伤的老百姓多呀。他肯定在中国也会造成危害。他要打起来了，那个朝鲜离中国那么近，最起码中国边境上也不安全呀。大量的难民也会涌入了中国，跟中国的边境也会造成危险呀，也会加重中国的负担。就这么说一下。
现在这个，这怎么说啊？这个地球是不是已经经不起这个战争了，折腾了？肯定是不希望有战争发生的。
哎，要我说呢，我不希望打，打对我们就不好。你看他那一动，我们就挨一道江，完，燕边完就是吉林。不希望打，都为了和平，咱们大伙都安宁。
如果他真正拥有了核能力之后啊，对世界来说，不，咱就说对咱们那个这个东亚或者咱这片来说啊，是一个绝对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定时炸弹。我觉得就不即使不站在中国公民角度，站在整个就世界这个人民的角度啊，还是觉得这些小国家像伊朗啊，这个朝鲜这些国家，还是包括领导人，希望他们有智慧来，就是说眼光看长远一点，就是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经济建设上来。
他要从那个就是说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来看的话，他这样发展肯定对他本国是也不利，就是说遭到各国的反对，核武器一扩散了肯定也不好啊，就说对他国家也不好。但是现在你说那他和美国这种关系搞得那么僵，他要不发展核武器他也没有安全保障啊，所以说他发展也有他的理由，是不是？
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周边拥有核武器最多的国家了。我们周边你看，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现在又有个北朝鲜，都有核武器。那对我们来说，当然朝鲜拥核对我们是不符合我们利益的。
那可能朝鲜他现在也是自信心膨胀了嘛，感觉能打得过美国了，现在也不听中国的了。感觉咱们中国这个对外一方面感觉这个就是不太强硬，
看他侵犯不侵犯咱呗，侵犯咱就不能允许他。美国侵犯咱就不允许他了，不帮他也不行，他的野心也邪乎，他想给朝鲜打，还想打咱呢回来呢。
这个 直接动武绝对是跟美国这种直接硬碰硬，绝对是不明智的选择，对他本国来说是百害无一利的。我觉得中国应该还是怎么说呢，无论是站在自己咱们自己国家的角度，还是整个世界的这块角度来说，不应该也不应该就是说直接就是说参与到这个武力争端当中的任何一方。
如果战争发展到一定的地步的话，给中国造成了一定的就是说影响特别大的话，我想中国也会去支持的。当然了，保持中立，如果搁中间能保持中立，让那个战争给化解了，当然中国更好了。
那是不是反映了这个联合国的一种软弱和无能呢？联合国都管不了朝鲜，他所做出的制裁的一些议案都没有达到他所希望的一个效果，是不是这个联合国他实在是一定出现什么问题了？当中美国也是常任理事国，苏联、俄罗斯也是，中国也是，但是拿一个小小的朝鲜都没有办法，是不是联合国的机制出问题了？
好的，我想跟我们的两位嘉宾说明一下，因为两位都在电话线上，那么看不到刚刚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访问的这位学者呢，在这个新闻当中是上海东亚研究所的这个副院长胡林伟先生，他提到了这个朝鲜拥核是不符合中国的利益，那么这次的这个事态的发展是否也显示了联合国的软弱与无能？我想节目最后剩下两分多钟时间，我想先请李伟东先生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另外也有一位网友指名希望您回答这个问题，这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网友，他说朝鲜搞出的这些导弹核武器未来某一天有没有可能会用在中国人的头上？我想先请李先生跟我们谈谈，到底现在朝鲜问题这样的一个发展对中国的这个影响，还有中国它能够采取什么样的作为？刚刚也提到了十九大前夕可能不会有任何动作，但是中国到底能做些什么？您的看法？
我说过中国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这个完全这个跟以中国为主导，然后呢发动一场歼灭朝鲜政权解放朝鲜的战争，和这个美国联手来动作，彻底消灭这个有核的一个身边的祸患。中策就是暗中策应美国的下一次军事打击，下策是保持中立，然后跟美国要经济利益，允许美国来进行这个独立的包括美日韩联合的对朝鲜的军事打击。现在经济制裁之路和这个外交努力都已经失败了，
确实，
反正这个开战可能在明年开春之后。
好的，那么我想吴强博士一分钟左右时间，那么您同不同意李伟东先生的看法？另外呢，我们也知道9月9号是朝鲜的国庆日，现在各方都在传闻说朝鲜很有可能会在这一天进行他们的第六次核试验，您的看法？
李伟东先生看法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从金正恩的角度，从朝鲜的角度来看的话，也许会有另外一种解释，我们能看出中国的一个定律是很尴尬的。换句话说，金正恩在过去几年他执行的路线是一个双轨路线，一方面发展市场经济，另外一方面是发展核武器，这两方面的发展进展都出乎世界的意料。中国在对待这两方面，我们知道中国是朝鲜的最大贸易国，在支撑着朝鲜的市场经济，但是中国是希望朝鲜半岛维持现状，是维持现状的最大受益者。换句话说，中国是寄希望于朝鲜的核武器以及它的战略导弹发展能力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过程，在这缓慢的斗智的过程当中，中国才可能受益，把朝鲜的核炸变成中国自己的在东北亚。
但现在看来，现在看来已经不是一个缓慢的进程了。那中国该怎么做呢？
一旦这样子一种迅速的改变，会让中国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中国并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这样一种情况，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而且中国现在没有任何办法来解决，既无法进行军事打击，也无法来支持美国来进行军事打击。中国现在也无法真正进行有效的、全面的市场经济的制裁，很难。中国现在是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真正濒临失控的一种临界状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吴强博士，也感谢李伟东先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